文革前奏响起，中国人正在逃离中国。高价夏令营竟然教识学生呢一啲。中国借近百亿美元俾俄国，西方制裁有用。美菲首次喺南沙群岛附近联合巡航。美国警告北韩为俄罗斯提供武器将会付出代价。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9月7号礼拜四，欢迎收睇粤览新闻，我是黄晓翔。提提大家，我哋嘅节目除咗喺 YouTube 播出之外，仲会喺干净世界呢一个新平台播出，网址喺影片下面呢一个地方，希望大家多多支持。以下系新闻嘅详细内容。中共在推出新修订的反间谍法及外国国家豁免法之后，又开始就修订治安管理处罚法进行公众咨询。评论认为这些非正常现象都是文革前奏，中国人应该尽快逃离中共。
中共计划修订治安管理处罚法，目前正在进行为期一个月的公示。自由亚洲电台记者在对比之后发现，新草案全面加大了警察执法权。包括警方对无线电通讯、低空航空器等领域的全面管控，对擅自设置使用无线电频率的市民取消警告，直接处以拘留。另外，新规之下多个条款提高了处罚的力度，例如第25条扰乱公共秩序以及第27条涉及考试作弊，罚款相对现行的处罚翻倍。而引发更加大关注的是新草案赋予了警方直接处罚侮辱、诽谤英烈以及伤害中华民族感情之类的执法权，指明在公共场所或者强制他人在公共场所穿着佩戴有损中华民族精神、伤害中华民族感情的服饰、标志的制作、传播、宣扬、散布有损中华民族感情、伤害中华民族感情的物品或者言论的，都属违法。投身劳工维权，正在考律师资格证的张璐对自由亚洲电台表示，以情绪作为入罪依据的做法违反基本的法律原则。张璐说，你带条领胎出街，他说你侮辱了民族感情，你就是侮辱民族感情，就将你拘留。这个哪里是法律？法律不能够讲感情，必须讲客观造成的损坏。资深律师蒋永计说，此前市民穿着汉服被小粉红认为是和服，要求强制除下来，但是那些都只是属于民间情绪。现在官方直接以法律的名义介入市民日常生活，干涉民众的着衫自由。蒋律师说，那就是无限扩大警权，这个就是文革的前奏。着什么衫才不损害中国人民的感情？他有没有细化这些内容？稍早之前中共推出的反间谍法以及外国国家豁免法已经被认为是文革再来的信号。作家兼评论家张家敦对霍士新闻表示，为了将他的毛泽东主义愿景强加给中国，习近平正在切断与世界的联系，并且宣扬仇外心理。张家敦认为，中国现在对任何外国人来说都不安全。不单止是这样，中国人现在正在逃离中国，所以这个对其他人来讲是一个暗示，每个人都应该趁可以走的时候逃离。
中国暑期夏令营五花八门，军训夏令营最受追捧，众多家长不惜几千甚至上万元送孩子去夏令营，结果事与愿违，孩子回来之后竟然自称是军人，要求父母给予尊重和特权，患病要去军方医院。
网上的宣传片当中，孩子穿着迷彩服，戴着军帽，拿着玩具枪，模仿军人匍匐前进追击敌人或者军训操练。这一类的军训夏令营从南到北遍布中国各地，众多的家长本来希望通过军训培养孩子的生活自理能力，但是就不尽人意，主办方的行业经验和资质都不齐全，得不到家长的信任。有网民在抖音发短片呼吁家长不要送孩子参加军训夏令营。短片入面说，孩子参加14日夏令营之后，见到父母就要拿200元，说要同战友聚一聚。而这个不是个案。有网友说，孩子军训回来之后日日玩手机，如果父母说他两句，他说父母侮辱军人。甚至有小学生回来之后 同同学嗌交，都唔愿意听老师调解，话一定要去军事法庭先至得。佢哋喺高铁站要行军人专属通道，去医院亦都唔去儿科，一定要去军人医院。另外，据报道，家长骆先生为孩子拣咗七日六晚，价格系3080蚊嘅少年领袖训练营。令佢冇谂到嘅系，广告宣称一日有20几个餸，有牛奶、水果供应，而实际行程入面大多数都系食饭盒。唔少家长反映夏令营嘅食品同生活卫生状况堪忧，有啲小朋友喺食物入面发现咗头发、虫，仲有塑料等等。有啲小朋友就感染咗红眼病。高一学生小豆交咗1000几蚊参加学校组织嘅军训夏令营，5日入面多数时间都喺度排队。整个夏令营一共有100几名学生，组织者嘅时间安排同项目都比较混乱。此外，深圳一名前小学教师黄女士对自由亚洲话：家长普遍将佢哋嘅细路送去夏令营，希望佢哋喺课外得到一啲生活体验，培养孩子嘅独立性，开阔孩子嘅眼界。但系能够参加夏令营嘅，一般都系中等收入以上嘅家庭，一般嘅家庭可能负担唔到。广东东莞居民周先生接受自由亚洲采访嘅时候话：呢一类嘅夏令营收费太贵，而且孩子一旦出事，佢坚信主办方会推卸责任，佢宁愿俾啲小朋友同同学去旅游。佢话去张家界旅游比较好。前一排新疆嘅一间体育馆出事，政府根本唔承担责任。据了解，广东、浙江以及江苏等地主办嘅夏令营，7日到30日，每人收费3800蚊到13800蚊不等。
金融时报9月3日报道，从俄乌战争爆发之前至2023年3月，中国四大国有银行对俄罗斯投资总额从22亿美元暴增至97亿美元，推动人民币取代美元，咁样亦都表明西方制裁发挥作用。
与此相反嘅系，俄乌战争自2022年2月底爆发，随住美国、欧盟为首嘅国际社会多次颁布针对俄罗斯嘅制裁，西方银行纷纷设法退出俄罗斯，中国嘅银行得以趁机介入，取代西方银行嘅地位。而人民币在俄罗斯出口付款使用的货币当中的占比，也都从原来不足1%上升到16%。这个正是为推动人民币取代美元的全球货币地位的其中一环。根据基辅经济学院提供给金融时报的最新官方数据，从俄乌战争爆发之前到2023年3月为止，14个月的统计时间之内，中国四大国有银行、中国银行、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和中国农业银行对俄罗斯银行的投资总额从22亿美元暴增至97亿美元，增加了超过4倍。基辅经济学院发展部副主任奥洛普里研科对此表示，中国的银行向俄罗斯银行以及信贷机构所提供的贷款大多数是人民币，用以取代美元和欧元，这个亦都表明西方制裁发挥了作用。此外，中俄两国的贸易额亦都在2022年度创了1850亿美元的新高，而人民币贸易亦都对俄罗斯更加重要。2023年9月1日，俄罗斯财政次部长莫伊直夫重申，俄罗斯政府将会阻止外国银行出售在俄资产。由此可见，俄罗斯政府阻挡西方银行撤出的立场表明，即使有中国资金人民币的注入，规模远不及西方，俄罗斯仍然高度渴求西方的投资。
菲律宾武装部队4日发布了一份声明，表示美菲目前正在位于巴拉望岛以西的水域进行联合航行，旨在发展两国海军强而有力的海上合作能力。
菲律宾武装部队4日发布一份声明，表示美菲目前正在位于巴拉望岛以西的水域进行联合巡航，旨在发展两国海军强有力的海上合作能力。菲律宾称，这次的演习是为菲律宾海军和美国海军提供一个机会，检验和完善海上的防御能力，以维护印太地区和平和安全。菲律宾武装部队西区司令部表示，这个是两国首次在巴拉望岛以西海域开展类似的联合航行。 声明提到，菲律宾海军导弹护卫舰荷塞里萨尔号和美国海军阿里伯克级导弹驱逐舰拉夫约翰逊号参与了联合航行。菲律宾西部司令部海军第41特遣部队和美国第7舰队进行了分区战术演习。和美菲此前的联合军演不一样的是，联合巡航的位置首次在巴拉望岛以西的南海水域，毗邻有边界争议的南沙群岛。另外，东盟峰会会在5号在印尼雅加达开幕，而这一次美菲选择在东盟峰会召开的前夕举行南海联合巡航。今年2月，菲律宾国防部同意向美军再开放4个军事基地的使用权限，有一处的军事基地距离台湾岛只有400公里。美菲今年还举行了两国迄今为止规模最大的联合军事演习。另外8月24号，美日澳菲4国还首次在南海举行了联合演习。之后，日本自卫队准航母出云号首次停靠菲律宾首都马尼拉。美国两栖攻击舰美利坚号、澳洲两栖攻击舰坎培拉号日前亦都在马尼拉停靠。
一名美国官员星期二礼拜五说，俄罗斯和北韩正在积极进行武器谈判。他警告北韩领导人金正恩说，北韩将会付出代价如果北韩向俄罗斯提供用于乌克兰战争的武器。
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在白宫对记者说，对俄罗斯提供武器有损北韩的形象，他们将会为此在国际社会付出代价。沙利文说，金正恩还预计亲自会见俄罗斯领导人，我们正在制裁俄罗斯的国防工业，我们会持续呼吁北韩遵守公开承诺，不向俄罗斯提供会杀害乌克兰人的武器。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华森判断说，金正恩和普京可能计划会晤。纽约时报援引美国同盟国官员的话讲，金正恩计划最快下个礼拜前往俄罗斯会晤普京。金正恩可能搭乘装甲列车穿越北韩和俄罗斯的陆路边境，这个将会是金正恩四年多来首次出访，也都是新冠病毒疫情以来的首次出访。政治分析师认为，随着俄罗斯的孤立加剧，俄罗斯认为北韩具有更多的价值，而对北韩而言，他在需求当中明显获利。俄罗斯国防部长绍伊古在4号星期一说，两国正在讨论联合军事演习的可能性。绍伊古7月访问平壤，参观了武器展览，包括北韩被禁的弹道导弹。而美国在8月份对涉及北韩和俄罗斯之间武器交易的3个实体实施了制裁。这一节的新闻就报道到这里，多谢收看。如果各位喜欢我们的节目，记得留言、点赞、订阅、分享给更加多的朋友。多谢你的支持，我们下期再会。